各位听友弟兄姊妹早安。今天我们第五次灵修希伯来书第一章，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一章六到七节，也是在默想这两节经文期间啊，我刚看到新闻说2018年北京的离婚率已经高达67.3%，也看到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调查白皮书里边调查了700万个留守儿童，当然整个留守儿童据说已经高达6000万以上啊。在这700万名留守儿童中啊，就发现有260万一年都没有接到过父母的任何一个电话，有30%以上的儿童啊，有这个自杀的倾向，有10%儿童认为他们的父母已经死去。看见这些沉重的数字，让我们真的知道，在这个世界经济高速发展背后，暗藏着很深的家庭灵性和每一种人性深处的危机。这些危机啊，就像暗黑的肿瘤，无论我们身处怎么样的摩天大厦之间，都不能使我们真正的享受到生命的喜乐。所以啊，我们真的要多多祷告，求神呐、属天的恩典能够真实的临到每一颗心灵，也让每一颗破碎忧伤的心灵在上帝里得着真实的医治和喜乐。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希伯来书一章六到七节，希伯来书作者这样写：再者，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。论到使者，又说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。在引用两段将耶稣指明为神的儿子的经文后，作者现在又引用一段旧约圣经，将它表明为受众天使所敬拜的那位。在这里啊，再者，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。这里啊，他的意思到底是说什么意思呢？是指神使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呢？还是指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，神的使者都已经在拜他呢？因此在中文和合本有小字说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。如果呢，我们从他的原文和上下文来看哈，就取决于对世界这一个关键词的理解。这一个字啊，可以指可居住的土地，相对于不毛之地，不适合居住的荒漠来对比。后来呢，它用于一种延伸的意思，特指人类所居住的世界。因此啊，这一个世界是作为主耶稣基督来的一个背景，但这个背景呢，却指向耶稣基督他特别要拣选了他的百姓。因此啊，从整个文脉上下文来看，在这里所着眼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与登基。在他那牺牲性的死之后，他从死里复活，高升进入到天上的宝座。于是呢，这天上的宝座将耶稣基督的尊贵位置显明出来。因此 这里就特别表明，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，显明了神真正的对世界的拣选与统管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，众天使奉命要特别的来称颂敬拜神儿子的复活与登基。这样呢，就是我们想起生命记32:43和诗篇97:7，也让我们知道神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。正如神曾领他的百姓进入迦南，现在他也领他的长子从坟墓中复活升天，进入那真正的天上家乡，因此为他的其他儿女进入这家乡，这最荣美的世界开辟了道路。被神领入天上世界的是他的长子，长子是讲基督与神的独特的关系。这里呼应的是89:27，神在那里说到大卫，我也要立他为长子，为世上最高的君王。他的这个旧约圣经的文脉是有尊荣的头衔，表示排名靠前。神要建立一个如天之久的王位的应许，使诗篇89紧密的与诗篇2和撒母耳记下7连接起来，那是在5已经引用过的。长子这一个字呢，常常在希腊文其实是译本中使用，高达130之多，大部分呢是在家谱和历史性记述中，指时间的先后和位分的高低。不过呢，在以色列人的文化中，长子经常用来指一个特别受父所宠爱的人，因此以色列被称为我的长子，是表明一种特别的关系。在新约圣经中，长子在希伯来书11:28和12:23以复数形式出现，但他的单数总是指耶稣基督。他出现的文脉啊，有创造，也有谈到他复活。基督是上帝永生之子，是独一无二的，他在被造之先，并且超越一切被造之物，因为他是一切被造物的主，一切的受造都是他的产业，因为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他就是新人类的创始者。复活的时代已经来临，他是从那些已睡之人中首先复活的，是那初熟的果子，保证其他人未来的复活。因此使用长子，一方面表明独特的关系，另一个方面也表明长子的超越，以及长子的这种继承产业的特征。我们知道，在古代的家庭中，为了保证家里的财产不至于分割，到最后呢，就变得零散和衰落，常常规定长子呢要继承双份，甚至有的干脆就直接都转给长子来继承，然后呢次子和三子呢就要依靠长子来生活。在欧洲呢，有这样一种独特的对长子地位的强调。那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说，在天父的家里边，我们被领入这家，乃是因着长子这一位耶稣基督，他复活升天，为我们挣来了这永久的家业。所以啊，神的众子都要拜他，神的使者已经在拜他。所以作者特别选用诗篇，也特别选用生命记，都是相近的说法。 来呼召按着耶稣基督当得的来敬拜和称颂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谈到圣子被高举，是按照基督论来解释生命记32章43节。在因他被立为王而开启的新时代，众天使奉命要拜他，以此来表明他突出的地位。那1章7节第四个引文出自诗篇104篇第四节，它与第5到14节这连锁中的其他经文不同，就是它似乎没直接提到基督。实际上它是关乎众天使在照管宇宙中的位置，为要说明虽然他们地位可能是重要的，但却次于那赋予圣子的至高地位。上帝呢，以他的天使为风，以他的仆役为火焰。在希伯来原文里边，诗人称颂神，他以风为他的使者，以火焰为他的仆役。换言之，神之为创造的主宰，甚至能使风和火达成他至高的旨意。我们知道风火在中国人心目中常说无情，他们呢也常常吞噬人的生命，但是呢，在圣经中风和火都要来听上帝的。因此在这里经文谈到的是整个天使，整个仆役都不可能有永恒的本质，他们乃是从神领受他们的地位和职务。希伯来书将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天使那短暂祭祀的形式，借此强调他们是赐予圣子，他是主超越一切受造物之上，不会改变或朽坏。所以啊，接下来的引文也强调了这一点。在希伯来书中对比的要点是，这些天使虽是崇高的灵体，当然不是风，却也不过是神的仆役。他们低于被高举的圣子，必须服侍他。圣子与天使之间这种对比进一步阐释了1章1到4节，那里宣称圣子是承受万有的，并且神曾借着他创造了宇宙。相形之下，天使是受造之物，臣服于圣子，就是那一位被高举的主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在引用旧约，尤其引用诗篇的时候，特别来强调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伟大意义，以及他的复活升天所开辟的这一新时代的伟大特质，从而让我们来认出这一位圣子他的尊贵威严，以及他给信靠他的人带来的崭新的换了天换了时间的意义。那么对于这一点啊，我们缺少希伯来书这样的一种灵性的眼光与震撼力。我们呢是觉得耶稣的事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之内的一个事件，是历史时间长河中的一个时间段的事件，而没有像作者把它当成一个末世事件。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登基比这个世界更真实更可靠，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，称为过眼云烟，时间已经证明这一切，也就是在时间中没有永恒者，连时间也在流逝变迁，但是唯独这一位真正冲破了时间死亡罪恶罗网者，显出了他崇高尊严的地位，使我们有了真正的依靠。所以各位，这世界灵性上分崩离析，家庭根基不稳，孩子们心灵寂寞和黑暗，真正的出路盼望在哪里？不是在这世界之内和时间之中， 乃是进入者时间和空间的主，也就是真理道路生命，如何由复活显明出是真的真理道路生命，从而让我们可以依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登基，更新了一切，也必然要更新我们的本性与心灵，也让我们看见上帝是何等的伟大，竟然可以呼唤风和火焰，更使一切天使都来朝拜那一位圣子的威荣。天父，就求你使我们回到这独一无二的道路真理生命，并在这里面得着真安息。愿你恩待眷顾我们那么多留守孩童，恩待那么多的家庭，都在基督里得着恒久不变的爱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